两名重量级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在上个星期给川普总统递交了一封联名信，呼吁对台湾出售 F-35 型战斗机。与此同时，解放军退役中将、原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王洪光再对台湾发出武统狂言，北京真的能够在三天之内拿下台湾吗？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是否将开启全球新冷战？美中两强争霸手中各有哪些筹码？川普与习近平谁能笑到最后？这场贸易战又对台湾有何影响？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邀请两位经济学者与您进行观点的激荡。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跟大家共同讨论的嘉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这个航天以及这个战略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先生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许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非常难得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都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另一位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是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明。陈主任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就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或者是提问。好的，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陈国明主任。有人说，这个如果美国真的对台湾出售 F-35 战斗机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噩梦，因为它的性能可以有效的遏制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台湾空军内部的评估又是什么呢？陈国明主任，
我们要这样看我们要这样看其实 F-35 战机它是一个多国的合作开发计划换句话说呢，在 F-35 战机研发之前呢，美国就放出这个消息说，跟各盟国放出一个消息说，我们大家要不要出一个经费来研发下一款下一代的新锐战机叫 F-35 那在这种状况下，世界各国都已经出了很多研发资金比如说英国呢出了25亿美元意大利出了10亿美元。那这些伙伴国家出钱的目的就是说，一旦呢 F-35 战机完成之后呢，这些国家呢可以优先采购就是说美国假设制成 F-35 战机之后呢，它可以优先把这些 F-35 战机除了美国用之外呢，它可以提供给出钱比较多的盟国这是整个 F-35 战机的开发背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F-35 战机或是 F-22 战机他们都算是新一代的武器系统。那武器系统的趋势就是说它会越来越贵，然后呢单价呢越来越高，然后呢你能采购的架次呢会越来越少这是整个的 F-35 的开发背景。当然啦，其实中国能看到这种所谓逆中战机或是所谓隐形战机的开发趋势，他们呢也研发自己的不管是歼20或歼31。那其中呢歼20战机呢它已经开始所谓列装部队，换句话说它已经服役了。但是呢，我们就所谓从气动力还有外形来看确实有部分的航空专家指出说，其实你们歼20战机其实并不具备所谓的逆中性能即使有所谓的逆中涂料的话，事实上它的可信度还是在未定之间。但是呢，我们就拿 F-35 跟歼20，就是中国的歼20战机来相比的话呢，事实上 F-35 呢有一些优势。那第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它是采用各国的资金来做一个研发，所以其实它的在研发的风险呢，还有未来的采购价值呢，会我们叫做量产，还有大家都会买嘛，所以其实它的单价会来的比较便宜。换句话说，假设你歼20如果要量产这么多，事实上会单价会很高。那第二个其实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其实我们注意到最近的国际媒体报道的话，其实好像在一些空战的场比如说伊拉克区域或是其他土耳的区域，好像都有发现过俄罗斯的雷达捕捉到美国 F-35 战机在很多地方出没的消息。所以其实我们要判定说，其实 F-35 它已经开始介入一些实战 那实战经验不管是在对付叙利亚的战事啦，或是说对抗所谓 IS 这所谓反恐战争中，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F-35 已经开始哦介入一些实战的经验，所以其实 F-35 战机它有开发的经费庞大哦，然后还有各国采购的数量多，然后而且它有实战经验。那其实呢，对台湾来讲哦，当然了，台湾哦也是希望啊采购这款所谓的下一代的新的战机。不过很可惜的就是说，其实台湾哦在二十年前哦一次性的采购了很多战机啊，比如说换下2000哦也用二十年的，然后呢 F-16 的战机也都用了20年。自制的 IDF 或所谓金国号战机也已经使用了25年了。那在这种状况下，现在主力三型战机都要面临汰换，那现在就面临说，你们啊，就是我们就台湾说，到底要自制还是跟外购？那外购呢？其实这个因为是官场文化，所以我们会出现说，前后任国防部长跟空军怎么好像论调不一样？
嗯、
我们看的到底要自制还是外购？说真的不知道哈、哦。然后呢，先前差不多在3个月之前哦。所有的军事评论员就说啊，台湾一定要采购 F-35 战机怎样，然后如果非采购不可。可是呢，到了前2个月的时候，美国突然放出一个消息说，美国租售台湾你二手的 F-15 或是 F-18 战机，你们要不要考虑啊？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可以这三型战机哦，虽然都有一定的优缺点，但是我们要看说，其实台湾的整个战机的采购政策，它并没有一致性的，而且往往是会被我们叫销售国家牵着鼻子走，或我们还可以之前听到说，其实美国也有意愿出售所谓 AV-8 这种所谓的短场起降垂直战机给台湾。那你台湾空军到底要干什么呢？那你们到底要不要采购？然后有没有编列足够的预算？其实这是美国军方哦比较所担心的。当然啦，那当然不管有没有销售，这个是要美国政府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个战机采购例子哦，说真的，我们并不清楚台湾空军你们到底要自制多少呢？还是要做延售呢？把金国号战机做一个延售，性能提升呢？然后多少价？还是说你一定要采购到新锐战机？如果说没有采购到新锐战机的话，你那些旧战机要怎么办？事实上，好像并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好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好的，感谢陈国民主任。那么他提到了刚才这 F-35 的这个性能上的这个优势，还有台湾空军内部的评估，想请教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哦。当然有人也说，这个 F-35 它这个短距离还有垂直起降的功能，其实非常适合的台湾，也可以有效的来遏制北京武统台湾的一个威胁。不晓得你怎么看哦？那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的观察教报就称了，就是有鉴于中国对台湾的情报渗透，如果美国真的把 F-35 卖给台湾的话，这个先进的技术啊，恐怕会流入中国，所以主张出售 F-35B 不如出售F-16 系列当中最先进的 F-16V， 您的分析又是什么呢？
这个中共收集情报的方式它有很多种了。它其实35的情报，就像这些台湾不能来的话，它还是它的那个情报收集的方式，从很多包括美国，它就算没办法直接从美国这边收集，它也可以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巴基斯坦好了，因为巴基斯坦它因为试爆核弹，所以美国后来本来有一批 F-16 要卖给他们，后来没卖。可是巴基斯坦之前他美国早期卖给他的 F-16 还是可以经过巴基斯坦跟中共的一些盟友关系，还是会把一些 F-16 的情资流到中共那边去。所以说这个你要防间谍防偷窃是永远防不胜防。那 F-16V 也是一样，他 F-16V 虽然说 F-16V 他的科技没有 F-35 那么先进那么敏感，可是它对中共而言它是经过改良之后，它还是一个蛮先进的一款战斗机。那现在除了台湾之外，中东的巴林也据说它也要升级，它也要采购这个新的，这个应该说它也要编列这个 F-36V 型。那中共它跟中东国家之间也有一些武器来往。那未来如果 F-16V 我不确定说这是巴林，那以后如果更多的中东国家也开始做类似的升级的话，那中共也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去透过所谓的他们的交流去了解 F-16B 的一些性能。那比方说很多中东国家现在同时买美国飞机，他也买中共的那个翼龙无人机，那中共一定有很多的方法他可以去跟这些国家的空军做接触做交流，那情报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流到那边去。所以我觉得情报这个考量倒不是说那么重要，因为你说台湾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他一定都会有，不管谁执政他都会有派间谍来，不会因为哪个人执政他间谍就比较失灵，就或哪个人不执政他的间谍就比较不好。 那这个威胁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不觉得说你如果不卖35它就不会间谍来。那美国的一些情，美国还是会不希望 F-16V 流到大陆 的性能流到大陆去，它任何武器都不希望，它不会只是说只有 F-35 而已，只是看你的研究顺序层次而已。那当然你说如果我们要采购新的战斗机的话，如果你从后勤方面的角度来看，各方面零件的话，那当然是 F-16 多增购 F-16V 是最有利于台湾的。因为但是如果你买 F-15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起飞的那个是 2.5 马赫，它够快，那它飞的也不会比幻象2000还要低。那幻象2000有个缺点是它不能升级了，那如果你有 F-15 这样的飞机可以做一些长途的这种拦截，对台湾是有好处，因为据说它也被投入过拿来打那个卫星，那它也有很多 F-15 在世界上它的实战经验也是非常丰富，自空还有现在的 F-15E 打击地面也都不错。那当然我相信美国不会把一型这种比较敏感攻击性的卖给台湾，它还是会以防空的 CD 型这种为主。那么18的话就是发动机的问题了，如果说你买18的话，F18 除非你美国现在愿意把 F18 的发动机也给台湾，那台湾可以同时有三款装备，就是因为现在 F15 跟16的发动机是一样的，那台湾有这个优，买15有这个优势，可是15的 有些专家说15的维修费比较贵，但是也有人说其实它不没有比幻象贵，那当然它有它的优点在，那其实每一架飞机它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最如果你要讲短期内的话，可能以后勤各方面的话，可能 16V 是我个人认为最适合，但是买15也不错，那18就看美国愿不愿意出新的发动机给我们，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解放军的退役中将王洪光是最近再次发出了武统台湾的警告。其实王洪光早在2016年就说过解放军可以在100小时之内拿下台湾，那么他最近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六战议题哦，扬言说在不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台湾。那么这六战指的是火力战、目标战、立体战、资讯战、特种战以及心理战。那么想请教这个陈国民主任哦，虽然有很多人嘲笑这个王洪光的说法，甚至说他是这个习近平的猪队友，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提出的这六战还是值得台美双方来关注的，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要这样看哦，其实我们不要轻忽哦任何一个退役将领哦他所发表的言论，因为事实上呢，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可能不愿意讲或不想讲的东西呢，他会透过一些推的将领来放话哦。那如果说之后啊，比如说中国的官媒哦没有否定的话呢，事实上呢这表示其实中国是有意识或是有稍微意愿可以放出这个讯息的。那我们看啊，其实这个我们当然是要注意的，那我们看说其实刚才那个所谓的六战法哦，事实上我们算是叫纯军事的作战方式啊。那当然其实之前呢，我们假设哈，这个算是硬战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也有提出所谓软战的方法，比如之前的三战哈，法律战、宇宙战、心理战哈，这些都是硬战跟软战。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目标很简单，武统台湾、收复台湾，哦，这个是他们的做法哦。那因为其实不管是武统台湾或者是收复台湾，第一个，他可能对内部有所一些完成历史大业啊，那就军官还有将领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可以获得升迁的机会嘛。那其实呢，因为其实中国呢还算是一个大国家，那在军事力量哈，在经济成长之后呢，那军费会增加，那他所能采购的武器系统也会越来越多。我们想想看哦，大概在30年前呢，事实上呢，台湾空军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呢，那时候就很台湾军方很怕说，其实中国战机呢要不要跨越福建沿海哦，如果说跨越福建沿海的话，事实上就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讯。到了20年前呢，台湾军方开始担心说，中国的战机会不会跨越海峡中线？哦，到了现在哦，到现在其实你看啊，中机绕台或者中国军机绕台已经成为常态了。所以其实中国军力哦，在他们军事力量崛起之后呢，他们能用的武器系统哦越来越多啊。包含我们刚刚提过的战机哦，包含战机不管是歼击机或是所谓轰六，所还有其他电战机，这个只是战机的部分哦。还有呢，最近哦，你看嘛，那么多艘军舰，还有包含瞄准舰，穿越的到所谓的南边去演习或是干嘛，所以但是不管怎样，你只要每次 然后你要航舰出动的时候呢，事实上会牵涉到台湾的很多的海空军兵力，因为不管怎样，然后你要航舰要南下或北返，事实上台湾军方必须要跟监嘛。那你想想看哦，我们通常是台湾的海空军从事跟监的话，就是派遣军舰上去看哦。事实上，那个都是复式跟监，所以其实中国军力成长之后会造成台湾的很大的负担。
好的，感谢陈国民主任。那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许敬宏先生啊，如果我们继续分析这个王洪光他发言的这个时间点的话，上一次王洪光说100小时拿下台湾是在2016年底的川菜通话之后，那么这一回呢，则是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都是属于这个比较敏感的时机。那么就有人认为说，这是因为川普总统打出了台湾牌，加上了白宫的鹰派就进攻位置了，导致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这样强硬的姿态。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啊，因为你最近像台湾安全法、台湾旅行法，还有川普甚至任命了那个 John Bolton， 就是这种比较波尔顿，对他比较鹰派，而且比较公开指出美国应该跟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甚至主张台独的这种学者上去，确实是跌破了很多传统的一些观察家的一些眼镜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没错，就是像刚刚陈国民大哥他讲的，就是说。确实他这个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不见得说他真的是支持说王洪光这种真的要打什么六战，因为这种战法中共已经讲了很多，以前还有一个桥梁写了一个超限战，那这个其实并不是说 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讲，他发明了很多这种政治上，其实这些都是，其实他只有第六个心理战，这个是他这里面打了六战里面，我觉得只有心理战是真正他就是要在政治上面去影响台湾跟影响美国，然后还有包括对他自己内部的人民交代说，中共已经有在做一些事情在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现在的动作或是台湾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台湾旅行法跟台湾安全法只是把一些本来台湾和美国私下就在做的事情搬到台面上而已，那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那现在川普要把它变成说可以说了，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前阵子跟沈旅行大使有谈过这个台湾旅行法，其实他说台湾的总统本来就可以去美国了，马英九时代就去美国去了19次，那沈旅行大使也接待他了6次，那只是说不能进华府，但台湾旅行法其实也没有规定说你可以进华府。那台湾旅行法其实台湾他讲放话出来的话，其实台湾本来美台就在军演了，一直都有在军演，而且军演的成绩本来就已经蛮高的，这几年都已经在节节升高。那他突然把这个变成公开化了，那以前你私底下做对台湾是有好处的，你私底下做台湾有这个直接受惠于跟美国的这些合作，但你现在把它公开了，中共就必须要做这种回应。那对台湾而言可能不见得是那么好，就是说中共的反应是会针对台湾，美国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但对台湾而言可能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因为尤其是现在台湾又是比较偏独的这个政府在执政，那中共的这种出气的方式就会更是会针对台湾，这是我的一些比较不好的看法这样子。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目前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提了这个台湾安全法。那虽然刚刚您提到说，其实这些东西私底下以前都在做，那么这个法只是把它搬到台面上来看，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说，如果将它具文化的话、法律化的话，那么当然中共的这个当然它意义是不一样，中共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对，
那想请教您一下说，目前台湾因为台湾旅行法已经是这个通过了，那么接下来中共也担心这个台湾这个安全法如果一旦真的通过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中共一向不阻止同时不希望美国军售台湾，未来这样的军售反而会变成常态化。另外一个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关于这个美台国防工业的会议啊，是您觉得这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目前美国好像比较倾向于台湾的情况之下，会进行的比较顺利吗？这几个问题请教您。
我的看法是，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一位总统，他跟过去的像克林顿啊、小布希、老布希比起来，他都是一个比较不可预测，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unpredictable， 他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用过去美国总统的那个态度去看待的。那他呢，真的是说变就变。像前面就有提到说，他刚上任的时候，还没当总统前，他刚胜选的时候接了小英的电话，或者他刚上台的时候，又有段时间泼了台湾冷水。那个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怕说他会出卖台湾。 那现在他又开始，现在因为北韩这个问题又开始，然后最近金正恩也去了北京嘛，那也有人说他可能再把台湾的筹码拉高，要北京你要不要买，那是不是会真的对台湾有利，我也不敢讲，因为现在川普的很多政策你看不出他到底要干嘛，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受过政治训练的人，他是一个商人，那他今天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说，我只要像前阵约翰那个 John McCain 也批评川普，他怎么可以去说那个川普当选他还给他可汗，
嗯，
那比方说习近平说要称帝，他还赞美习近平，说习近平很正直，很什么，很人很好什么，他也说他也想学，那这个样子的一个美国总统，他讲的这些话都不是传统上的美国总统该讲或能讲的，那他到时候会不会做出更有利台湾的动作，或者他嘴巴上有配个那个 lip service， 那你也不知道，那他是个 unpredictable， 那我今天也很难去说他会不会，他说不定有可能是说他真的美台的军事真的升高，可是我觉得他也不会真的让他升高到让台湾很满意，那他如果让台湾满意他就没办法跟大陆交代，他也不会为了台湾去牺牲他自己的好处，
嗯，
因为他就是他这个商人他变通的更快，你看他短短的到他上任到现在应该两年还不到，他已经变，他在两岸之间摇摆了多少次，他在俄国中国之间摇摆了多少次，他现在北韩也是，他本来要做出那个动作要去炸北，本来那个 B1 那些轰炸机都会派到朝鲜半岛区跟南韩跟日本一直演习，突然之间现在又要见面了，那你说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我现在都不会意外了，他现在说什么事，那会不会说一定会对台湾有利，我觉得台湾政府现在可能会比大家都还紧张，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些球，就是像川普他虽然今天川普说好我卖 F35 给你，我觉得台湾政府反而要害怕了，
嗯哼，是，
对啊，
好的，谢谢啊，许建宏先生，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陈国民主任，同样的问题，您怎么看待就是说这个台湾安全法的议题，同时呢另外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说一直有这个美国的军舰可能会到高雄的这种传闻呢，不知道您怎么看，以及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似乎也会移师到高雄来举行，那么这些对于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的影响还有这个大陆的反应，您是不是为我们分析一下呢？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陈先生不在线上，我们先把镜头交回东宁。
好的，那我们在线上有一些网友已经留言评论了，要请两位来宾来进行点评。那我先念一个这个孙杨这位先生，他说中共搜集到了 F35 的技术也没有用，因为无法大量制造，中共的制造工艺有限，中共的歼20战斗机也才只制造了20架而已，这是孙杨的看法。另外 Kevin Fu 这位网友他表示，日本和韩国都已经插队购买了 F35， 所以美国如果当台湾是盟邦的话，就应该要卖给台湾 F35 型的战斗机，不应该再拒绝，否则台湾会对美国非常的失望，同样都是盟邦，为什么就卖日本跟韩国而不卖台湾呢？另外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歼20他认为是虚有其表，能不能战还得要开出来比划比划。还有一位网友吕洞宾他说，这个他是用反讽的方法说，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日就是中共解放台湾之时，六战一体武统台湾，朝鲜真要崩溃中国也救不了他，所以三天内拿下台湾他说试试看。另外还有一位这个网友他说，这个基本上Kevin Fu 他说，美国的国防实力是中国的几倍，都需要56天才能攻下伊拉克，所以中国的军力与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王洪光他说三天之内攻下台湾完全不符合常识。好的，刚才有几位网友的评论，我想那先择其中的一位 Kevin Fu 他说的，这个日本跟韩国都已经有了 F35， 这两个都是美国的盟邦啊。那么台湾的话，究竟美国会不会对台湾出手 F35 型的先进战斗机呢？我想请教许建宏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2017年拥有 F35 之后呢，韩国在2019年的时候也将会拥有 F35， 这是不是美国在围堵整个中国还有朝鲜的一个布局？那么台湾在今日东北亚的情势之下，是不是会成为美国在印太战略上的一子呢？您的分析。
很多人谈过，我以前在节目上也谈过，我觉得说很多问题都是很模棱两可，你不可能说是或者不是。那这个当然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看川普他的战略需要，还有现在 中共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到底他们是要往哪个方向走，现在这些都是很不清楚。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哪个总统执政，还是美国的这个政策都是一贯的，他希望维持亚太的稳定跟繁荣， 他不希望中共太强大，因为中共太强大确实对这个区域是一个威胁，你无法控制住他，尤其是他的那个极端的民族主义教育，如果你让他真的一下做大的话，那对周边的国家还有整个亚太地区对世界都不会是好事情。那当然美国要留一手，至少不要说让中共走向军事扩张或者是说对外侵略这种道路。但是如果说，但中共我相信也不会真的笨到去走那条路，就除非他疯了，像当然习近平去称帝我是蛮讶异的，但是他会不会真的疯到说去跟美国开战，我觉得也不至于了。那当然美国只要跟中共不真的走向战争，那即便是贸易战我觉得也会是有限的，他也不可能说永远长久打下去，他也不可能完全不交往，因为两边相互依存都很高。那你说美国会不会联合日韩跟台湾牵制大陆，一定是会有，但是他同时也会希望说跟大陆继续维持一个关系，那保持个平衡，否则的话我觉得现在打起来对大家都是不是好事情，贸易战打来也不会有真的输或赢，这样子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那么那个陈国民主任已经回到我们线上了，刚才博弈请教你的问题我就再重复一次，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即将移师高雄来举行，届时会不会来谈到这个战机先进战机的这个案子呢？另外也传了很久的就是美国的军舰可能会到这个停靠高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因为这个台湾安全法大家已经开始在关注了。那么刚才也有网友特别提到了，之前曾经说过了，如果这个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呢，就是中共武统台湾之时，那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呢？陈国民主任，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其实呢，之前呢是台湾的官员、军事官员哈、去美国参加国防会议，那之后呢，美国就近期美国就派官员来，然后现在呢，美国是要派官员哈、来移师高雄来参加所谓的台美国防工业会议。那当然，其实这个对两岸的两边的互相交流是一个好处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已经提说。当美国军舰靠左营或是高雄的时候，就是武统台湾的时候，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是比较不赞成哦，美国派遣军舰来。但是呢，不要忘记的，今年就有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 RIMPAC， 其实呢，在这个演习当中呢，美国呢会邀请很多国家环太平洋周边国家去参与。那如果说美国是要使出贼的话呢，不妨哦，在今年度呢，把台湾的军舰哦纳入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那我想呢，这个会比军舰呢停靠高雄会来的比较不刺激中国，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河南李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想问三个就是问题，我是想问一下，一个是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就台湾呢？我想问台湾公民可以去那个白宫去参观吗？我听说是中国大陆不能去，公民不能去白宫参观。
好的，河南李先生，
我是想问，
抱歉，您对这个美国对台湾出售 F-35的看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请您抓紧时间。
啊，我就肯那出售呗，那现在是美国日那个不是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有了是吧？你这台湾也应该出售，因为这个。出售了这个本身就其实也没啥，这出售了就出售了。那台湾，
感谢河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广州的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刘先生，你怎么看美国对台湾出售先进战机的这件事情呢？刘先生，贵州刘先生您好。
喂，
请说。
我刚刚你说广州，我以为你说的其他的。喂，
请讲，刘先生，我们听到您了。
那个刚刚说的什么中国那个。这个中国我们这边开战呢是假的，他现在那个根本打不了的，现在当兵的他在征兵的都有点害怕了，都有是招不到兵，他找兵去了，还是弄人的这个去的，他不可能解放台湾，他是吹牛的。本身中国经济现在下滑的这么厉害。
贵州的刘先生，不好意思，今天给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两位来宾。那么陈国民主任，那个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究竟这个美国对台湾出售的还有哪些武器，在这个接下来可能会谈的这个军售清单当中，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另外也有一些最新的动向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外媒的一些卫星图片最新显示，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呢，这个辽宁舰在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呢，是往 往南中国海的方向行进，那么有40多艘的中国海军的军舰来伴行哦，庞大的编队可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你怎么看这些最新的动向？还有接下来我们该关注的一些军武清单呢？陈光明主任，
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事实上呢，只要能跨过海峡，自然能身上中国政府就会比较担心。这包含之前啊，已经夭折的所谓的潜舰啊，不管是采购还是自制计划，这个已经夭折了。那这个中国比较担心就所谓战机。那这个战机呢，不管是 F-35 或其他的性能提升后的所谓的战机，这个呢都是中国所害怕的。那当然，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反弹道飞弹系统，就是所谓的类似萨德这样的所谓的反飞弹系统。那之前呢，南韩人在部署萨德的时候呢，已经跟中国在外交上有所交锋。那当然了，如果说台湾哈，如果要引进这个类似萨德的系统呢，事实上，中国方面会有相当比较强烈的反应哈。那当然，我们来看，其实最近我们看到说，怎么40几艘军舰呢跑去南中国海演习？事实上，其实这个美国海军运用的早就淋漓尽致啦。因为我们刚提过了，其实每次所谓环太平洋演习结束的时候呢，美国军方呢都会把各国军舰召集起来，然后呢，排成一大路的中队，然后让很多的不管是在空军或者军机拍那种雄壮威武的照片。这个是所谓的军事外交的运用啦。那
好的，
其实呢，美国运用的淋漓尽致，那只是说中国现在把这个军事外交拿来运用的copy 而已。
好的，感谢陈光明主任。我再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非常简短30秒左右的一个结论哦。这位干爹，这位网友他说，比起4代战机呢，5代机更注重隐形的能力。尽管 F-22A 的猛禽战斗机的隐身能力较佳，但是中国已经赶上来了。歼二十全新设计的隐身外形比 F-22A 有了更明显的优势哦，所以他认为说马上这个会被歼二十锁定，谁胜谁败已经不言可喻。这是这位网友的一个简单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有关于这个美国对台湾出售 F-35 战机的一个话题来进行最后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陈国民主任。
不管是 F-22 或是歼20战机哦，它都算是一个新锐的武器系统。那武器系统必须投入相当庞大的经费跟精力去研究。那当然了，中国在经济崛起呢，它有能力哦去跟美国做一个对抗，但是呢，它不会笨到学到俄罗斯的脚步哦。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时候必须注意中国政府的去向。
好的，徐金红先生。
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弹道机好不好，还是看它的实战经验。然后现在中共的这个歼20跟歼31，它到底像刚陈大哥讲的，那 F-22、F-35，他们都开始慢慢投入了现役部队，开始编列。那 F-22更是已经在叙利亚，通通跟苏联，不是跟俄罗斯的苏-35都照过面了。那我不知道中共的这个歼20跟歼31。他根本都还不敢飞出国，新加坡航展他也不敢来。那你说他现在可以把 F-22 就打败了，我是觉得是个大笑话了，我个人看法。对，这是我的结论。
好的，感谢徐金红先生。我也再次感谢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光明先生，透过电话连线参加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陈主任。